翰福音的讲道。今天的经文取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五到第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让我来念。这是耶稣所说的：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是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是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不是啊，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是从父出来的，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就说：如今你是明说了，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这个翻译不一定对，这个翻译可能是现在我们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来问我们了，因为我们信你是从父那里出来的。所以在耶稣这边呢，就对他们可能用一种讽刺的话：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而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我独自一人。但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们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世界。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来祷告，恳求主你聆听我们的祷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叫我们能够明明白白的来认识你，叫我们知道你对我们说话，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与你同行的。我们为这你的话在我们当中能够运行，能够更新，能够改变，能够开创，我们向你来祈求，求主你帮助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也为着在线上看着直播的向你们来问安。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耶稣讲很清楚为什么他说了这些话，为什么他最要对门徒说这些话呢？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就是要让你们呢能够有平安，因为在这世上你们是有苦难，可是我告诉你们这些话呢，就是让你们能够放心，让你们知道说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很清楚耶稣要传达的就是：我说这些话让你们有平安，我说这些话让你们能够放心，我说这些话呢是要叫你们知道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呢，很清楚，就是耶稣啊，你的这些话怎么让我们有平安呢？你这些话怎么让我们能够有结论说我们可以放心呢？你的这些话怎么让我们知道说你就已经胜过了世界呢？我想这些话对我们来说会很重要，因为我们确实很需要这份安慰。在这个疫情当中，这几年所受的这些苦难、死亡，甚至我们可能说不定了，可能还会面临一个世界大战也说不定。我们很希望这世界有平安，我们很希望说那些在苦难当中的能够有安慰。耶稣的话真的让我们有平安，有安慰，可以放心，知道他已经胜过了。怎么知道？其中最关键的福音呢，就是耶稣说：我是从父那里出来，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呢，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往父那里去。这个是其中最关键的福音，耶稣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福音。我真是希望说我拿着这个福音啊，我就可以到俄罗斯，我就可以到乌克兰，我拿着这个福音，我就能够带来世界和平。不过我觉得，我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会不会是太过乐观了？并不是我没有信心哦，不是，而是耶稣从来没有就没有打包单说你这样子讲福音就包赢，就立刻世界和平，每个人都会信你，每个人都会因为这个福音带来世界和平，没有把话干。耶稣反而说什么，在十五章那里他却说，你们要纪念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什么，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耶稣所受的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要受，所以这个，所以到底耶稣所说的话怎么样带来平安，怎么样带来放心，怎么样带来这个胜过世界，我们作为仆人的，我们最好还是细细的来听到底主人讲的是什么。在这里呢，门徒们就跟这个耶稣有很深刻的对话，这个对话之中讲的就是耶稣说我跟父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是最关键的。而且在讲，在传达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他在讲他跟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很清楚的呢，他们是在讲说，之前你讲的时候你是用比喻，可是现在呢，你说你终于要明明的对我们讲，所以从比喻要变成明明的讲，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个关系为什么要从比喻然后最后变成是明明的讲呢？在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耶稣在跟他的门徒讲话的时候，跟我在儿童主日学教有一个很大的共同之处嘞，很大的相似之处。那个相似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对同样的一个挑战，而这个挑战呢，就是要在两个世界当中能够搭这个桥。耶稣是在搭桥。我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发现我做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搭这个桥。因为很多时候来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是什么，活在他们自己的现代的世界嘛，对不对？如何让他们也能够进入到圣经里面的世界，特别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的世界，去听耶稣的故事，去听这个福音，去认识耶稣，如何做到这个事情？儿童主日学呢，就是要搭这个桥过去。因为这个福音是在一个古时候的以色列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是文化上跟我们现在的孩子啊的世界，现今的新加坡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可是除非这些孩子真的是能够进入到这个福音里面的故事，要不然他们是不可能听到里面的那个信息和福音。我可以说搭这个桥可以说就是我们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儿童主日学里面的童工很多时候就哇，真的是，我真的是服了他们，真的是不遗余力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搭这个桥，有时候用话剧啦，有时候用讲故事啦，有时候用各种各样的影视啦，照片啦，什么什么啦，儿童营里面哇，更是百般的努力。我真希望说，真的，当我们的孩子从儿童主日学毕业的那一天的时候呢，希望他们对这个圣经的世界熟悉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能够穿梭自如，从圣经的世界到他们的本身的世界，从他们本身的世界到圣经的世界，都能够穿梭自如，这是我最大的梦想。为什么我说我在儿童主日学做的跟耶稣的是有这个很大的相似之处呢？耶稣也同样需要搭这个桥，从门徒的世界呢到天父的世界。用一个学者的话来讲，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要让他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能够看到这个属天的世界，有这个天国的视野来看现今。要可以从神的旨意，神要做的事情来看他们现况。这个桥就是从他们的世界到天父天国的世界。 虽然说这些门徒们都是成人，可是在认识耶稣这个方面，认识耶稣，认识从耶稣的从耶稣从这个世界而来的这个世界呢，其实他们还是属灵的婴孩而已。所以正因为这样子呢，是一个他们看不到认识不到的世界呢，耶稣在搭这个桥的时候，耶稣只能用比喻。在马可福音里面第四章这里说，耶稣用了许多这样的比喻，照着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我再说一次，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是要照着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是不用比喻，耶稣就不对他们讲。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用比喻，他们根本听不懂。要照着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可是在没有人的时候呢，耶稣就把一切的道来讲给门徒听。耶稣在不管是马可福音里面第四章，或者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很多时候讲到这个天国的时候，神的世界的时候呢，都是用比喻。可能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比方说撒种的比喻啦，或者是芥菜种的比喻啦，我相信这两个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之所以要用比喻来讲这个天国的福音呢，当然你可以说很可能是因为有这个宗教和政治上的危险呐，所以如果明明的讲，是不是立刻就被抓起来，就没戏唱了。当然有这个成分，可是更多的时候呢，是因为比喻让我们更容易来了解，因为比喻是一个很好的桥梁，因为比喻用的就是当时候的门徒的每天的一些景象，比方说撒种啦，比方说收割啦，这个是他们能够理解的这些景象。可是另一方面，当你用比喻的时候呢，有它的难处，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就是让我们看到的一些景象呢，所以呢你必须需要来解读。可是往往呢，福音书就告诉我们，在解读的过程中呢，他们是不了解的。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呢，耶稣看着他们讲了很多次 N 次还是不懂，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还不懂？你们为什么还不醒悟？为什么还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的心还是愚顽的？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你们有耳朵听不见吗？你们还不记得所发生讲过的话，发生的事情吗？第八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搭桥的过程中，在传达这个关于天父的世界、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为什么这么难呢？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难懂啊，不是他难懂。很多时候门徒们，很多时候他们不至终还是不了解，还是不明白，还是误会，是因为他心中很多有很多自己的关切点，很多自己在想的事情，而看不到，而这个东西就覆盖了神所要传达的意象，神所要传达的福音。你就看法利赛人就好，法利赛人怎么覆盖这个福音呢？就是他们心里想要说，神啊，你在这个世界，你要为我们犹太人，你要来让大家能够遵守这个律法，让他们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守律法的国度。当他们的这个东西覆盖了神的意象的时候，就完全看不到神要为万国万民来建立这个王国，建立神的国，就看不到了。希律也好，或者是当时候的君王也好，他们所要看到的是，希望神让他们历世历代啦，世世代代都能够做王，让他们做以色列的王，每个人都要做以色列的王，又哪里看得到耶稣，神在耶稣身上所要完成的事情呢？ 听不到，看不到。门徒们也是一样，门徒们也是一样。还记得两个星期前伟康牧师所分享的，他们要荣耀，要荣耀吗？哇，每个都要荣耀，可是没有人要十字架上的荣耀。十字架的荣耀不是他们看得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看，他们听不懂，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听。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说我们要爱，你要爱吗？要，我要爱，我很想要接受爱，我很想要得到爱，可是爱要牺牲呢、啊？哦，不，我不要牺牲的爱，可以不可以我有没有牺牲的爱，可以吗？所以呢，简而言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是因为我们只想听我们想听的，我们只想看我们想看的，所以就看不到也听不到了。弟兄姐妹，约翰福音在这里讲述了一个很关键性的真理，就是什么？耶稣是话，耶稣是道，话道 word。 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是这样讲了，而这他说这个生命就在他里头，就在生命就在这个道里头，而且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除非你是看见这个光，除非你是听得进这个道，要不然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到这个生命里头，因为这个生命才是真的是人的光。要听得进，要看得见，才能够得着这个生命。在这里讲的道，在这里讲的话，就是同样的神开创这个世界的话。世界是他造的，是这个道借着这个道造的，从起初就是如此。所以这个道是多大的能力量，这个道能够改变，能够创造这个生命，从一个混沌空虚黑暗的世界，这个话，这个道能够带来次序光明，生命丰盛的生命。可是你要接受这个道，就表示你要看，就表示你要听。不单是我们自己是这样，别人也是这样。如果你要别人能够接受这个道，接受这个话，就正如我们所听所看的，那我们就要讲吗？你不讲谁听呢？你不把这个光亮起来谁看呢？所以我们要听，我们要看，然后我们要讲，别人才可以听，才可以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们真做到这个话真的能够听看然后传达的时候呢，当人接受的时候，约翰第一章十二节就说，凡接待他的，凡接受这个的，就是信他的名，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的人，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就是这个话，这就是这个道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用再用比喻了，我现在就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说，这个话，这个道就是真理，就能够把你带到天父的世界，就能够把你进入到神的国度，就能够使你成为神的孩子。我们今天讲平安，平安，平安。这个世界，这个世道，我们要看到的平安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到北约组织 是要怎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很安稳、啊、看不到吗？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俄罗斯是怎么样让自己觉得很安稳。大家都说自己是为了平安，为了安稳，能够找到安全感、啊、所以他们才做这些事情，可是都没有为这世上带来平安，特别是没有为乌克兰带来平安。没有，我看到的只是强硬，只是逞强，逞强不是真的力量。逞强表现很强硬，这个只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表现而已。你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才故作坚强。我特别喜欢一个评论员这么说，他说他在描述这个西方，他说西方世界、啊、你现在特别重要的不是强硬，不是逞强，他说不是 act tough、啊、最重要是团结的力量。最终这才是真实的力量，并不需要任何的故作坚强，不故作强硬来表示说，哦，我自己是很坚定的、啊、你不要来惹我啊，不是这样的。这不是真的力量，真的力量是懂得做自己。我很喜欢这个评论员所说的，他说真正的力量是你懂得做自己。我就想到耶稣，耶稣就是这样。耶稣在这世上没有逞强，没有故作强硬，没有。可是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力量，因为耶稣知道自己是谁。当我们最后来到复活节的时候，门徒们也终于都知道耶稣是谁。今天的经文里面关键性的就是这句话，耶稣说，我从父出来，来到这个世界，我又要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耶稣知道自己是谁，而在复活节的时候呢，门徒也知道耶稣是谁。而当他们也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门徒终于就有力量了，终于就能够坚强起来了。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自己是谁。他们是谁？正如约翰所说的，他们现在是神的孩子。所以他们只要做神的孩子就行了，不用故作坚强，不用逞强，不用从各种方面来得到安全感，不用，就做自己就好了。他们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谁，他们是神的孩子。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在这个大灾节整个这个期间，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我相信大家一定是觉得我们在一个黑暗笼罩的时代 的时刻。当然我老实讲了，在新加坡可能我们觉得很安稳，我们觉得日子照过，不过我们一定要有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要看到人所受的苦而感同身受，所以我说在这个大灾节的时候确实是一个黑暗的时刻。我相信当时候门徒在耶稣被杀害、被抓拿，然后最后被杀害的时候，他们应该也是同样的感受，那种黑暗临到的感受。可能在那一种时刻的时候，包括有时候我在这种黑暗之中的时候，我也同样有这种感受，就是我对耶稣所信的是不是都枉然了。可能门徒在那三天的时候 就是那种心情，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不是白信了？因为罪恶，因为死亡，好像已经胜过我们了。可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不是，光照在黑暗里，可是黑暗却不能够胜过光。今天这个词胜过同样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出现，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世界了。可是在那三天，在还没有经历到耶稣胜过世界、胜过死亡、胜过罪恶的时候的那三天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 承认说，那黑暗真的好长啊，那黑暗真的好漫长啊。特别是你可以想象那些乌克兰每天的轰炸、轰炸、轰炸、轰炸的时候，那黑暗好漫长啊。在这漫长的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相信耶稣胜过了黑暗吗？能够相信这光已经胜过了这世界吗？我们如果坦诚的话，我们说我们心里有恐惧，我们坦诚的话，我们会说我们的信心有动摇的时候。特别是对于那些门徒们，耶稣也告诉他们，你们以为你们信了吗？你真的信了吗？我告诉你们，时候到的时候，你们要分散，你们要各自跑各自的地方，你们要留下我独自一人。不过耶稣告诉他们，可是我却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很大的提醒。不管我们感觉有多黑暗，这个世界有多黑暗，我们的心里有多大的黑暗，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独自一人，不是的，有父与我们同在。耶稣提醒我们说，当我们觉得很孤单的时候，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天父祷告，因为天父是爱我们的，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祖宗加尔文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没有人能够配得用自己的名义来到神的面前。希望没有人这样想了，他说，嘿，你看我可以来到神，没有人会这样想了。所以没有人真的配得靠自己的名义来到神的面前。可是我们的天父他是多爱我们，他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不觉得羞愧，不觉得恐惧，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之所以给我们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这样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代求者，让我们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为什么可以靠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神的面前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求什么神都会给我们。为什么？因为耶稣求什么神都会给他，所以我们求什么神都会给我们。这个是加尔文说的。加尔文说，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的来告诉他的门徒说，当他升天以后，他们都可以这样子的来代求，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没有借口的。加尔文说，我们如果不真的是以双手来拥抱，哇，这样是这么美好的一个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能够靠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的这个礼物，我们是没有借口的。谁可以说这样的礼物你不珍惜呢？加尔文说，双手拥抱，是的，神太好了，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来祷告。这里要解释多一句话，耶稣说，我不是 要为你们来求，向父求。这句话并不表示说耶稣不为我们代求，不是的，有许许多多其他的经文都是讲说耶稣为我们代求，耶稣为我们代求。可是为什么有这句话呢？为什么耶稣说我不是为你们求呢？加尔文提醒我们，耶稣不单单只是代求者，耶稣也是我们的这个中保。意思就是，就算耶稣没有为我们代求，当然他有，我们自己也可以奉耶稣的名直接到神的面前求。这个是这句话的重点，奉耶稣的名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了，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祷告，这个是何等大的礼物啊！耶稣为我们代求，我们自己也求，奉耶稣的名求，何等大的礼物，何等大的恩典。一个祷告的人是有力量的，因为他知道神在听，神也在做。一个祷告的人是有平安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忧虑、他的挣扎、他的患难都在神的手中。一个祷告的人是能够胜过苦难的，因为他相信这个话、这个道是能够改变局势、改变世界，能够带来生命的。弟兄姐妹，你信吗？你信这个道吗？你信这个话吗？你信耶稣吗？耶稣是你的主吗？今天我要为你搭这个桥梁，这个话能够把你带入到天父的世界。当神把他的爱子给我们的时候，这个话、这个道是多么大的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心中很多时候的这些关切点都抛开，我们要去看这个话，这个话就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成长，我们要去听这个话，这个话就能够引导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这个话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也要讲出来，让这个话也能够在我们周围的人里面成长。这个话是能够带来新生命的，在人的心里能够有新的生命，在他们的局势当中能够有新的局势，在他们破碎的关系里面能够有复合，能够有新的关系。这就是这个话的生命力。我相信这个话，不管是在这个话种在一个主日学的孩子里面，这个孩子可能长大就是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个孩子，或者是我们把这个话种在我们的一个灵舍里面，通过我们的幸福小组种下这个话，这个人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得着新的生命。黑暗是不会胜过这个话的，而是这个话会胜过黑暗。弟兄姐妹，你真的信吗？让我们来祷告。我给大家一段时间，一段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神面前的时间。如果你愿意这个话在你生命里面扎根，你对神说，我信，我愿意。我给大家这段时间，你对你自己对神说，我不用看，你对神说，我愿意，我信。我不单自己信，我也愿意传扬这个话，这个道不但种在我生命里面，也要种在我周围 的人的生命里面。你如果愿意，你说我愿传扬，主差遣我，我愿把这话传扬。你对自己对神说我愿意，弟兄姐妹，你愿意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主你的灵感动我们，叫我们愿意对你敞开，抛开自己的关切点，我们的耳朵愿意听，我们的眼睛愿意看，我们的心愿意为你打开，你的话改变我们，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不单是改变自己的力量，也是改变别人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主啊，愿你的光照耀改变这个世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以奉献来回应神的话。让我们起立来奉献。
全奉献，完全献于。